一直到最后是无智也无德。那个智是我们今天的般若智慧呀、啊，德就是讲的菩提涅槃了，也都否定掉了。这个里的意思跟那个是一样的。啊，为什么通通否定掉呢？这里底下跟我说说，一切法从缘假有。啊，所以《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智德还是相，能入这个境界，这就是真正觉悟了，叫朗然大觉啊！也就六祖所真的是本来无一物了。这个时候心才真正到清净啊，清净无为。学佛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是学佛最高的目标，最终极的境界啊。我们是因为到不了这个才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呢？还得去入这个境界啊。那么我们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入这个境界行不行呢？行，看你有没有本事。你有本事行啊。如果你在这个几十年寒暑当中你做不到，那么一轮回问题就严重了啊。到西方极乐世界最大的一个长处，免轮回之苦啊！啊，这个一轮回，诸位要晓得，有各因之迷，有退转，这是个麻烦事情。所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没有轮回，没有各因之迷，不会退转。啊，这换句话说，保证你一生当中能达到这个境界。啊，所以这是我们自己啊，一定要认真去反省，我有没有能力在一生中做到？啊，如果反省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烦恼、业障、习气太重了，那么换句话说，你要不求生净土啊，你这一生不可能有成就。啊，研究佛经、读佛经给诸舍没有用处。清凉大师讲，增长邪见呐。啊，为什么说增长邪见呢？真知真见里头没有知见，啊，无知亦无德嘛，哪有知见？有知见，统统是邪见。啊，所以禅宗教学。那后期那是胡造谣言骗人呐、啊，过去教学是真的，那是真正善知识啊。他怎么教你啊？他什么都不教你啊。你有什么问题一问，才一开口，马上棒子就打下去了，教你说不准你开口，开口便错，动念皆怪，开口要打。动念头要打，不开口也打，不动念也打。你开口什么呢？打你的邪见、邪知、邪见；不开口打你的无明，不开口是无明嘛。从前禅堂换句话，你去去，天天挨打就是了。哎，一直打到你开悟为止。哎，现在他用什么东西教啊？用香板教学啊。真高明啊！但以后没有这个善知识，他也学这一套，拿板子乱打人，越打越糊涂，是不是？从前那个板子会把你打开悟啊，后来的板子越打烦恼越多。 所以要晓得佛法真的愈传愈模糊啊！今日之下没有正法了，这是我们自己一定要觉悟的，没有正法了，除了念佛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子好走啊！路都是真路，没有领导的人了，这个是要真正觉悟啊，就是古人这些著书我们能看得懂吗？看不懂啊。今需要清净心去领会，古大德这个注解也得要清净心去领会啊，它不是知见，它不是言语啊，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老师去读诵，不要求解，这是读诵是心清净，以清净心去体会清净心，他会开悟啊！你不研究不求解，他的意思自然现前，这是悟啊！你们大家念多了一定会有这个境界，你每念一遍都会 有几个悟处啊！你念的越多那悟的处也越多也越深啊！这个里头真正有味道啊，乏味也法喜充满了，所以不能研究啊！这个佛法没有研究讨论的啊！这个研究讨论跟人家辩解，那是什么？那是降服外道的，那是宣传的，这个要懂的啊！自己家里面这个教学没有这一套的。你自己真正融会贯通了，真正入这个境界了，你遇到这个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遇到这个六四外道啊，九十六种外道常常给他们举行辩论啊，制服他，最后啊劝他来学佛啊，这个是什么？是相应以后啊度化众生的一种手段，不是在学习当中用这个手段，学习当中用这个手段决定是增长邪见啊！所以过去我们在大专讲座的时候啊，那是在中国佛教会办大专讲座啊，我们很想在讲座里面呢开这个音频啊，所以当时我就想起方东美先生，我就到他家里去啊，把我们这个讲座情形啊向他报告，希望请他来给我们开音频这堂课啊，结果他就告诉我他说佛法里面的音频呢，实在讲不如现代的逻辑啊，现在的逻辑辩证法比佛法的音明还要进步，它这个的确纯粹的哲学，但是佛法用得着吗？用不着 啊向上一着，这东西通通没有用啊。他这一句话的确把我点醒了，确实如此，向上一着，这东西通通用不着。为什么呢？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还有什么好辩论的呢？啊，所以他老人家说了，他说这个音明在佛法里头是属于初级的，初级、中级的，高级的佛法里头没有了。啊，确实如此。啊，这个禅宗是高级佛法。净土宗也是高级佛法啊！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还有什么音名啊？还有什么辩证啊？通通不要了啊！无论什么境界现前的时候，一句阿弥陀佛，这问题圆圆满满解决了啊！所以我常讲那个《金刚经》嘛，那《金刚经》多麻烦，讲了半天也听不懂啊！《金刚经》是实际上两个问题。须菩提尊者提出来云何应住，那遇到念佛的人说南无阿弥陀佛，这不解决了吗？姓住在哪里？住在阿弥陀佛了，对了吗？ 缘何降伏其心，南无阿弥陀佛，都解决了。你看一句阿弥陀佛把金刚经圆圆满满解决了，哪有那么麻烦呢、啊、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大家不知道啊，这是最高级的佛法了，在这个佛法是用不着音名的，用不着辩证法啊、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没有想到说方先生会说出这种话来。啊、那么这个道理就是一切法从缘加有，佛法也不例外、啊、佛法也是从缘加有、啊、所以金刚经常在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就指佛法啊，佛法都不要执着，何况这个世间一切法啊！所以说，这个佛法自始至终啊，就是离一切分别执着，就是佛法啊！佛法就是觉悟的话，就是真觉悟，真正觉悟，离一切分别执着啊！一切分别执着，通通是妄想。都不是真实的、啊、这个离诸位要记住，是叫我们自己离，不是叫我们对别人、啊、自己离是真觉，对别人也离，那你没有觉，那你还是迷还是不觉、啊、对别人呢恒顺众生，对自己一切离开呀、啊，对别人一切建立啊，这个建立很妙啊，建立在这个离开的这个基础上啊，就对别人我们一切讲有，对自己是空，但是这个有是建立空的基础上，你说这个有是真有还是假有？有的基础的是空，所以这个有叫妙有啊，它不是真有啊。有是什么呢？恒顺众生，这就是恩德，大慈大悲。那为什么众生没到这个境界？众生迷惑颠倒啊！你要不随着他迷，那个麻烦就大了啊！就好像那什么，你一个人清醒啊，这一堆朋友喝酒都喝醉了，都在那说醉话，他怎么说你就随顺他啊？怎么说他也很欢喜很开心？哎，你要是你醉了，他起来说跟你反抗了，他不承认的啊，何必去惹这个麻烦呢啊？所以众生迷呀、啊，随他迷，顺着他迷，顺着他说，他迷我不迷，这个就对了啊，这才叫真正觉悟啊啊！所以要懂得恒顺众生啊，要懂得不坏世界法。啊，这个就是真正认清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如梦幻泡影这个动用于一虚之中，这一句意思已经融在前面这一句里面了啊，动是动作啊，用就是作用。诸佛菩萨也要起作用啊，他也要现身，他也要应化，他也要示现，他也要说法，甚至在人间一样实现到我们人间相同的生活。啊，这个都叫做动用啊，但是它动用啊，在一虚之中，我们凡夫可惜就没有这一虚两个字啊。啊，一就说明 不是相对的，相对的是二嘛，二法嘛。所以佛用心呢，用真心，用的真如本性是一了，一心呢，佛用一心呢。我们凡夫用三心二意呀，凡夫用心意识三心，二意就是莫那跟意识，莫那是一根，第六是一识，凡夫用这个叫三心二意，三心二意是佛法上说的，凡夫用这个，三心二意呀，我们把它当作真实。把一切这个幻化不实的境界都把它看作真实在这个里面起心动念患得患失，在搞这些东西佛与大菩萨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晓得一切法是梦幻泡影，所以他在一切法里头没有得失，没有取舍，他得自在无取无舍，无得无失，这业虚这个才是真实的受用。所以他的智慧德能完全恢复能够应用自在底下呢就说出自在之相这个不可思议了，容身差异相含这一真无碍也一真无碍里面有六句这个六句都是华严经上所说的这个六句显示出四四无碍第一句在八十七面第二行有六句下面一是一内现一一是一包我们的环境生活环境一报里的现一报这个 经上说底下是引用经文心相品里面在讲的在 这一行最下面一句佛刹微尘所如是住刹土能于一念中一一尘中现微尘叫佛刹微尘所尘在佛法里的是讲这个物质最小的佛经呢把它称作尘跟现代科学对于这个物质分析这个意义是非常相接近的那么佛经里面讲尘之小者从牛毛尘说起牛毛那个毛的尖端上我们现在用放大镜可以把它放大来看放大那个牛的毛这个尖端它并不是很尖的它上面还是有这个像这个有这个可以放一粒尘土的地方还能够放得上去放在这个牛毛的尖端上那当然那个尘很小了叫牛毛尘牛毛尘把它分成七分之一叫羊毛尘那羊毛就细了嘛我们用毛笔有羊毛就细了嘛那羊毛的尖端上它可以放在那个地方不会掉下来叫羊毛尘羊毛尘再分七分之一叫兔毛尘 啊，脱毛尘再分七分之一，叫睡衣尘，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化学里面讲的水分子。啊，就是这一粒尘在水里面，它可以自在通过，没有障碍。啊，这水的密度不大。啊，睡衣尘呢，七分之一了，叫做金尘，就是金属。啊，金属密度就很大了。密度虽然大了，还是有空隙。啊，你看看，这是现在人知道，从前佛那个时候怎么会晓得？那金属里头还有空隙，这一粒尘土可以自在在里面跑过来跑过去，没有障碍，它从那空隙里钻过来钻过去，这个尘就小了。像我们现在所讲的原子电子啊，在金属里面可以跑来跑去啊，所以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显微镜啊，释迦牟尼佛对这个事情应该看得清清楚楚。金尘再分成七分之一，才叫微尘。啊，佛说了，阿罗汉的天眼可以观察到微尘，可以看到微尘，阿罗汉的天眼。啊，但是这个微尘还可以分成七分之一，叫色聚即微，这是阿罗汉看不到的。啊，阿罗汉披着佛的天眼都看不到。啊，那个色聚即微还可以分，再分成七分之一，叫即微一之微。佛说再不能分了，再分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微尘呢，又叫做灵虚尘，跟那个空啊，它两个做邻居了，只是啊，再一分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所以佛当年这种说法了，跟我们现在科学里头的分析的物质是一样的意思。从分析证明什么？证明宇宙万有啊，一切动物、植物、矿物一合相。金刚经上讲一合相，啊，一就是一种物质，这个基本的物质是一个，组合不相同，才组成这个。法界森罗万象啊，你看这个观念，这个说法跟我们现代这个物理化学里面所发现的完全相同啊。所以啊，这个一切万法了是梦幻泡影啊，不是真实的，就是这一个东西组合的不一样才产生的啊。但是现象呢，惑在起现象，善了现象就没有了。所以这个现象像是假象，因为是假象啊，里头没有生灭可言。所以一切法真的不生不灭。你一看这个一切法有生灭，是看走了眼了。哎，就像这本书啊，我们把它装订起来，这本书哎生了，行，你把它拆开了一点，这书没有了，灭了。其实哪有生命，你再把它拿装进去不就有了？是只有把它聚散而已啊。所以只有这个基本物质的聚散呢，实际上没有生命啊。你知道没有生命，就晓得这个一切有情有情没有生死啊，没有生死啊。啊，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生死是这个一合相的聚散呢、啊。确实没有生死的啊，我们的本性不生不灭啊，我们现在都讲精神啊，我们中国人讲灵魂啊，佛法里面讲神识不生不灭，身体呢，身体还是不生不灭啊，确实啊，这个不生不灭是真的啊，一切法通通不生不灭，没有一法是生灭相。这是跟你讲真的，讲真的，一般迷人他不懂，他不知道这个境界，不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所以更奇妙的，这不是佛给我们讲，我们不晓得，医报里头啊，还现医报，你不要看一粒微尘，那一粒微尘呢，又是一个世界，这个奇妙了， 啊，什么世界呢？又是一个大千世界，又是一个像银河系一样。啊，这个在近代科学者才真正发现了。啊，用高度的显微镜看一粒微尘。啊，高倍显微镜之下一看呢，就是银河，就是星系。原来小的里面有大世界，有大千世界里头啊，所以这个才是经上讲的须弥那芥子，芥子那须弥啊。啊，所以银河系没有缩小啊，芥子没有放大了，真的啊，这是到近代才被支持啊。所以在佛法里讲建立观想啊，你观想我们这个矛盾啊，你想把它放大一倍，再放大一倍啊，继续不断放大无量 无边的倍，那么这一根汗毛啊，先去观察它像个柱子一样，再观察像一座须弥山一样啊，这个里面空隙就很多了啊，就可以自在往里面走，去自在往来，没有障碍了啊，再往外扩大的时候，就发现到里面许许多多信息，啊，许许多多的动物，许许多多的这个植物、矿物，那就又变成世界了。啊，佛又告诉我，不但有这些，而且里面有许多诸佛菩萨。哎，佛在那里讲经说法，诸菩萨围绕。啊，在哪里？矛端上啊。一叶毛端都有无量无边诸佛在那里说法，无量无边菩萨围绕。啊，这样才知道这个法界缘起不可思议。啊，可不可能呢？决定可能。啊，我们今天觉得我们这个世界很大。不可思议的，也许我们在别人那个世界是真实的矛盾上的一点点啊，这都真的，这决定不是假的啊。所以他这个第一句说依报里面先依报啊，第二句讲呢正报里面先正报啊，毛孔是正报，微尘是依报啊。这个佛经里面讲依正呢，这个正报是讲我们身体啊，我们身体以外的都叫依报啊。所以依里面又现依报，正里面又现正报啊，正内现依，依内现正啊，正报里面现依报，依报里面又现正报啊，这就是四句了。啊，幕后的两句，依报里面现依报现正报啊，正报里面现正报现依报啊，这是在这个88页第二行啊，就是第六句里面啊，正内现依正啊，所以这个就是华严所讲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我们这个经，这一品经，它的品题就是入不思议境界啊，普贤菩萨心愿品啊，啊，确确实实没有办法想象啊，啊，不可思议，没法子说，没法子想啊。所以佛法的常讲法而入实啊，啊，你唯有在什么，在极其清净当中啊，你能够体会得到，你能够见得到啊，当你见到的时候啊，这是其如了啊，你能够体会到呢是解悟啊，解悟还是各一层，你没有入进去啊，当你入进去叫正如，那这个境界你完全是自己亲见的境界啊，融合成一体，这个是才彻底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佛法之殊胜不是在空说，是教我们实证啊， 确确实实你能够见到，你才晓得佛法不是假的。换一句话说，佛讲一切经呢，无非是透一点消息给我们，使我们明了的时候，哦，还有这么些事情，这些事情呢都带我们自己去证实。那么底下呢，这就讲这个是相含。这一段呢在88面第五行，第五行的当中看起，言相含者亦称性故啊，随举其宜必全收一切，这个意思就是如此。这是容身差一相含，身差简单讲就是依报正报，因为它是这个正报啊，我们常讲佛性，依报我们说它叫法性。佛性跟法性虽然是两个名词，但是它是一桩事情，一性无二性啊，所以它能够相容。如果是两个性呢，当然就不能相容，它性是相同的，一性的，所以它能够相容啊。因此随便念一法，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就是这么个道理啊。任何一法都是如此啊。我们就是拿佛的这个经教，任何一部经一部论都是一切经一切论，所以他这个法是平等啊，绝对平等。你要说这个经不是那个经，那个经不是这个经，你绝对没有能够欺辱。你要欺辱是叫万法一如啊。我相信有很多同学也听说过佛门常讲哪一法不是佛法，这是哪一法不是佛法？我要问基督教的那个新旧约是不是佛法呢？是啊。幼稚园小朋友念的那个书，小狗叫，小猫跳，那是不是佛法呢？是啊，哪一法不是佛法呢？圆融了就是的。如果不圆融了，说哪一法是佛法？没有一法是。你不圆融的时候，华严经不是法华经，法华经不是成为什么，没有一法是的。所贵的呢，贵真真其如啊，你才能心底真正解脱了，真正的自在了心底的清凉自在一法不离了也一法不舍，没有取舍嘛所以无有一法不是佛法这个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入这个境界，你才能够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有一个念头存在，有一丝毫的隔阂，真相见不到那么你所见到最高明的，像全教菩萨声闻缘觉，他见到局部的，他没有见到全体你要想见到全体，一定要破所知障声闻缘觉全教菩萨所知障没破还是能所对立那么这个经里面境界，这个对立的完全没有所以说是随举其一必全收一切这个其一是无论哪一样正也好，义也好，微尘也好，毛孔也好 经论也好，不管哪一法，你随念一法，必定是法界全体。诸位想想，这个境界多么圆满啊！就法法如是啊，就法法平等，法法圆融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在一切法里头取一法自己来修，欢欢喜喜，自在无碍啊，信心具足，晓得一即一切啊，你才能真正有成就啊！啊，这个是华严之殊胜啊！啊，在原理上确实是如此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个念华严经都不例外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逃归极乐，劝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对，什么原因呢？这个法门容易。啊，这个法门呢，稳当，人人可以学。啊，所以你看这个黄念祖居士在这个《无量寿经注解》里面，引用古无大德，啊，引经，这个，来给我们说明，啊，这个法门是度凡夫成佛的。啊，能够叫六道凡夫都能够以这个法门呢圆成佛道啊，所以诸大菩萨这也是实现啊。为什么呢？增长我们的信心啊，文殊普贤这些大菩萨都发愿求生西方，就是那我们见到这个情况，那怎么敢不念佛呢？是这个意思，他做一个榜样啊，做个样子给我们看啊，激发我们呢求愿往生啊，激发我们呢一向专念啊，用意在此地。所以一部华严经，古德说华严法华都是净土法门的导引呢，这个话说的是很有道理啊，绝对不是说其他的法门呢不好，法门的确有难易啊，难易不在法门，法门没有难易，法门没有前身，法门没有高下，法门是平等的，难易和众生的根基不一样啊。譬如我们念书，不要说别的吧啊，大家一同去念书，有的人念得很好，程度很高，有的人天年年不及格，要留级，这程度不一样嘛啊，这就是说明众生的烦恼根性啊。种种条件不相同啊，但是念佛这个法门呢，不管什么条件，它都能是好，都能成就，这个是它特别殊胜之处啊。其余的法门必须要具备某些条件，你自己才能够修啊。所以从法门来说的时候，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决定没有差别，没有高下。所谓差别高下，根性上分啊，从众生根性上分，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末后一句啊，说六圣光以霞珠啊，这一句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讲弘法利生的意思啊，一定要把真实的教法啊，教学方法普遍的流通，发扬光大啊，使一切众生呢都能够有缘遇到啊，这个是我们报佛恩德唯一的一条路啊。除此之外，我们用什么报佛的恩德啊？只有这一个方法啊！所以这个《华严经》上讲啊，佛放光明遍世间，照耀十方诸国度啊。佛的光明啊，照耀在十方，就是这个经典啊，修学的方法， 流传在这个世界每一个地区每一个角落，就是这个意思啊。言不思议广，这个广大法永破众生痴惑暗啊，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这是真理。我们你要把华严经读上几遍，有一些体会啊，你才晓得今天众生这个苦难，全世界这个苦难的确迷惑颠倒啊，他要稍稍体会到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人心都平了，人生心都清净了啊，绝对不会自赞毁他，这一定的道理啊。今天就是这个佛门啊，佛门里面有赞这个法门，轻视那个法门，这是佛法毁灭了，很可怜啊。哎，这就跟这个世间社会一样，真正可怜，真是佛菩萨看到这个现象都会流眼泪啊，都是迷惑颠倒造成的。如果心地清净，哪有这回事情啊？你像这个五十三参，这不是榜样吗？每一位善知识他们学的法门不一样啊，有在家有出家，有学贤教有学密教啊，还有学佛还有学外道的啊，彼此互相尊重互相赞叹，自己谦虚赞叹别人，所以你所看的一番和睦啊啊，心里面对有一点点不平呢，那就觉得这是自己的烦恼，自己心不清净，自己不如法啊，还没有能够突破难所，所以这很可怜呢 啊。所以唯有大法啊，一乘佛法普遍弘扬，使人心得到平等啊，这个世界才能够祥和啊，社会上我们所喊的口号安和落利啊，真正能够得到。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